学的宽，那我就可以想象他学的浅，对不对？这是我们想象的。那实际上在真实的课堂里面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我评估教学生的教学，那我就有看到有非常好的老师，有非常弱的老师，就是说他就可以讲，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说讲概论，讲那个统计，或者是讲这个 probability Chinese 是什么？
概率。
哦，概率，讲概率。因为比如说讲概率，给一个 kindergarten 的小孩，你如何讲概率？有的老师可以讲得非常的清楚，就让一个五岁的小孩能够明白概率是一个什么概念，他就能够猜，就能够做一个真的就可以那个思维，我们叫他就是一种 computational thinking， 或者他用一种就是这种逻辑，那么孩子他就会理解这个probability 概率是一个什么样。我也有看到非常好的老师在 kindergarten 教一个小孩 3D 立体几何的这个概念，可以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有些老师就不行。所以这个差异在哪？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教育体系的问题，但是也可以说是这个教育教师准备，比如说他这个接受专业训练的这个问题，那么肯定都有。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是为什么美国学校里面就说什么样的都有。比如说在国内我们很习惯学生分级，对不对？你每次都考，你考得好你进快班，你考得弱你进普班，再差你就进差班，对不对？很 easy， 我们就考试 merit base 考试决定，然后你上你下。但是在美国里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不一样，其实对老师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它有一个概念叫 Common Education Experience or Quality Education， 那么中文翻译成就是说所有的孩子不管你是谁，你都有权利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就是说你要享受同一样有质量的教育。所以才会看到在你孩子，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在上小学，那么你的孩子班里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孩子，有的孩子是 gifted， 就是说可能有的家长也会说，哎，我对这个 gifted 也很有微词啊，就是说那个孩子是天才孩子，哎，他就跟一帮孩子混在一起，老师讲的超简单，我的孩子都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在我的这个带学生教学实习的一个班里有的孩子，因为我们期待自己的孩子是天才，但是你会发现他孩子的智力发展各个方面他不是在一样的水平，就是一样的水平，对不对？那我有看到的孩子，他的数学已经到了六年级的水平，但他的 reading 就是一个一年级和 kindergarten 的问题，所以他上数学的时候会被老师领走，是上高年级的数学，然后他又被领回来，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孩子，他就是因为一年级的这个 reading 对他来说有挑战，对不对？那老师就会给他更容易的东西在那儿去做。所以一个孩子，有的孩子各方面都很好，但他的 social 很差，就是说他不会跟人沟通，就是跟人的这个互动能力很差，那你要老师怎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你孩子里面学校里面会叫 inclusive classroom， 他会有 special need， 有这个特殊需要的孩子，对不对？有的课堂里面他会有一个 special 老师坐在那个地方帮着那个孩子，这个在现在的很多的教这个学校的课堂里面非常非常的普遍，就是我看的也有自闭症的孩子，就是在那儿，然后有老师会一对一的跟着，有的呢就是说有两个老师，或者是被老师带出去，然后再过15分钟送回来，对不对？你会发现那个课堂就像个走马灯一样，15分钟两个孩子进来，再过15分钟老师又把另外三个孩子带出去，然后因为这些孩子他都是不一样的水平，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他们的 reading 和 math 是不一样的程度，所以他需要特别的 support。那么这个我就要稍微介绍一下，在美国比如说在大 Dayton 地区，那么有些学校叫 Title I 的学校呢，它就是比如说 Fairborn Kettering School District 都属于那个高比例的，它就是它要有这个 Title I 的 funding 进来，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单独的叫 Reading Instructor， 就是说有老师专门就教小组的这个 Reading， 就是一小组一小组的， 然后一个老师他去教五个孩子，那个那些孩子，所以你就会看到一帮进去一帮出来，一帮进去一帮出来，对不对？那么在 Title One School， 比如说 Beaver Creek， 它就不是 Centerville， 是不是呢？有些 Centerville 的学校属于 Title One， 但是应该那个比例很低，它应该是跟这个配额有关，就是说跟你学生多少是那个家庭收入程度非常低的这个。那么像 Fairborn， 它就是非常高的比例，你会发现就是单独的一个小教室，一个小教室，那 reading 老师就会在那儿帮助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他们就在那儿每天就是是一个 regular 常态。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三点呢，我们就说可能大家不是特别清楚的，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课程它不是统一化的，在国内咱们可能都是人教出版，对吧？或者是这个专门的一个统一的出版社出版这些课程教材。那么在美国，它这个是都下放到各州，下放到各个的学区。那么比如说我带学生的这个实习，我看到就是绝对大的差异。比如说 Beaver Creek， 它没有统一的课本，老师我是针对 P5， 所以我 label 它是一个就是说 P2-5 中小学。那么它这个变化很大，就是说每个学校它用的教材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 Beaver Creek， 它没有统一的教材，所以对老师的教学的难度非常大，就是说你老师要有很强的能力去，我们叫 read curriculum， 你要有很强的这个能力去阅读这个教材，然后把这个转化成 breakdown， 把它转化成可教的知识内容。那么这个对于老师的这个要求很高。那这学期我有一个学生他就做不到，他就一直在 complain， 就跟我 complain， 因为他在 shop。然后他就一直在 complain 说他们都不用这些教材，我都不知道该教什么。我说这就是你需要训练的地方。他因为这他抱怨我，他说我不过，就是这个实习第一期不过都怪我。我说行，你怪我。那这个他是，那在这种里面呢，你就会发现对老师的挑战，对孩子的挑战，不是对孩子，他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 Beaver Creek，老师所有的课程你会发现每个教室都是不一样的，老师怎么教老师来决定，是不是？那么就是孩子的这个思维训练也是差异特别大。那我们现在回到 Xenia 或者是 Fairborn， 他们会用教材，老师没有任何的 flexibility， 就是说老师没有任何的自由度。他每天，我们都上四年级，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读这个课本一，然后我们就 workshop 做这个课本的这个页数第几页，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生都做的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 compare， 如果我把 Fairborn 和这个 Beaver Creek compare， 那您觉得哪个对孩子来说更好？可能 Fairborn 这个他就是我学这个我做这个我考这个，对不对？Beaver Creek 他说我学这个都是自由发挥，然后孩子就是各种的都有，然后呢考试又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有 state 这个标准化测试嘛，就是美俄亥俄州的统一的标准化测试，对不对？那么他是就是你就会看到，就是说有时候家长都抓瞎，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你孩子确实没课本，对不起，不像 Fairborn 他有课本，然后他有练习册。那么Beaver Creek 他可能他就会没有。所以在这里面我就建议家长啊，就是说如果您的孩子不管是上哪个学区，我觉得第一件事你可以问老师，你们用没用具体的教材，然后有没有具体的 workbook， 然后可以问老师。这样我觉得还有一步可以要问的，就是可以找老师要这个 Common Core Standard， 要他的了，就是说他这个课程标准。那么你应该就能知道一年级的小孩他要学会这些东西达到标准，是不是？那你可以找相对应的，比如说练习册也好，阅读也好，那么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看到的就是说如果不用教材，那个孩子他真的是，我真的是可以很好的，就是说如果孩子程度很好，他可以在那个班里学到特别多的东西，就是他的思维是发散的，是 creative 的。但是如果用非常具体的教材，老师就没有自由度，是不是？那孩子他就只能做这些，他只能看这些。所以我有看到这个对比。那我们现在再看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对比啊。公立学校呢，小孩比如说我们就拿 reading 来讲，三年级的小孩他们才开始，当然也根据学校的不同，三年级他才开始写三段论，就是写三段的作文。可是私立学校 他在很低的一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写三段了，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有差异。第二，私立学校他会教语法，很小三年级二年级他就已经开始语法，并且像英文专业，像我们的英文专业一样开始标注，这是主语，这是谓语，这是那个介词短语什么什么什么，学生开始标注这些，非常的不一样。教学它这个差异呢就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就要这样想，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教学的这个哲学来讲，他就说所有的孩子都要接受同样的这个 quality education， 所以我不会因为说哎，你才读我这个班是二年级，你的 reading level 才一年级甚至刚 kindergarten， 我为啥要把你放的，干脆把你放到一年级算了，不行，因为他这个孩子你没有权利把他排除在接受同等教育的这个范围之外，他是这个教育哲学，就是说他这个本身就在这，所以他是一个隐形的看不见的，我们家长是看不见的，所以就会看到哎，七七八八孩子怎么都在一起，这个孩子都这么弱，我的孩子都这么高的水平。那么如果你发现这种不匹配，一定要跟学校要说，比如说你一定要跟学校老师有沟通，我的孩子在课上很没，就是觉得很 bored， 就是说他已经觉得学不到太多，当然您不能说他学不到东西，您可以说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挑战，就是说他可能需要更多的看学校有没有其他的 option， 就是说这个沟通我们后面会讲，但是一定要说这个，因为在上帝眼中所有的孩子都是非常宝贵的，孩子之间的差异是上帝允许的，或者说我们说在上帝孩子的这个个体差异是根本没有问题的，他们是可以在一起的，但是关键是我们关注的这个点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呢和你的孩子真的匹配吗？我觉得这个匹配，我今天不是说我们来评价这个美国的教育体系或者是这个国内的不同的教育体系，那刚才我在想这个我们都有共识啊，在这边在美国这个确实是60年代的时候都是家长拿到成绩以后吼孩子你怎么考这么差，我的同事也会这么讲说，如今的世界就是这个 now， 家长举着成绩单问老师说你为什么给我孩子这么差的成绩，我的孩子需要重考，这个已经变成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样的问题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就得出一个 A 然后就得出一个 B 的结论，那么这个呢就是太简单化了，那么确实是这样，不光是家长啊，老师之间的观点也都是不一样的，该不该给孩子留家庭作业，哎，留多少，这个家庭作业我是不是应该给很多的权重，就是评分的时候给很多的权重，最后可能会影响孩子的GPA，老师之间也是不一致的，哎，很有意思。我想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就是 individualism 和他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说当然我没有做研究，所以我也不能得出那样轻易的结论，但是呢这是我刚才说的，你看这个我们看着就很讨厌，说孩子得了 F，家长拿着那个就去冲到老师说为什么给我孩子 F， 你哪不对，我孩子需要 option， 需要重新做或需要怎样，那么是因为家长行使了他的这个 advocacy 的权利，因为在美国教育当中他就说孩子，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孩子不同程度为什么我们都要在一样的教室里，为什么不分级，你怎么知道不分级，因为 P5 里面确实不怎么分级，但是如果你要求他是肯定会有什么 gifted program enrich program， 或者是说你经过一定的那个 map test 的测试或者 Iowa test 的测试的之后，如果你确实高于同年级的很多水平，他是给你他必须得给你有安排的，就是说他必须得给你有安排，但是你得 advocate， 就是说你要自己要去说，就是要中文这叫什么
倡导，
我觉得倡导还不够，就是说你要学会对
争
取自己的权利，就是这意思。因为父母有绝对权，因为父母是 legal guardian， 对不对？你对学校这个，但是就是要有正常的渠道去。另外一个，在美国学生也很会为自己的这些 advocacy 啊，他们很会为自己的这个权利争，很会，然后就会去找老师找校长，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吧，就是会很会为自己做这件事情啊。我想这个我们应该是鼓励的啊，我们应该是鼓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是说让他随意去 advocacy， 还是要教的，还是要教的。好，那 那我们现在看，我就想要讲现在就是这个父母的期待和孩子表现不匹配的地方，就是它就变成显性的了啊，就是它显性出来，这是我们当我们父母和孩子这个父母的教育和这个包括学校或者孩子之间不匹配的时候，显性的问题就很多了。当然我只是罗列了一些，不全是完美主义，孩子要求 overachiever 对吧，他需要就是做得特别的好，有些孩子社交焦虑，比如说找不到男朋友找不到女朋友，没有好朋友，他没有很这种 close 社交焦虑，不光中小学，大学生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大一的孩子，如果您的孩子快要上大学了，那我其实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你，第一年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挑战，非常，然后他们因为这些社交的问题会引发这个心理的焦虑抑郁，还有甚至有这个恐慌症 panic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学习或者课外活动或者我们叫 extracurricular 他无所谓啊，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无所谓 whatever it is， 然后你可能听到最多的词就是 who cares 对不对，他们就说 who cares， 你说什么他都说 who cares。 那下一个呢，可能厌学，他没兴趣上学，觉得没意思，就可能会说 I hate school 对不对，这些成了孩子的口头禅。但是当他说 I hate school 的时候呢，你不